传道书第四课，我们刚刚把第三章最后一小段把它讲完，就是现代版的信徒的有时，工作有时，下岗有时，下班有时，加班也有时，买房有时，卖房有时，开车有时，塞车有时，安睡有时，失眠有时，赖床有时，熬夜有时，甜蜜有时，争吵有时，就是刚结婚的时候甜甜如胶，干柴，没几天以后就原形毕露，就打打、上次还有人说杀杀，就是故意要逗你出来讲这个。怀孕有时，不怀孕也有时，我不晓得大家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年轻的夫妻刚结婚想生孩子生不出来，蛮多的。败有时，成有时，收有时，重也有时，贫困有时，富足有时，沮丧有时，风光有时，生气有时，不生气有时，不像话有时，成才有时。这是讲到子女还有父母对他们的期望，这个讲到夫妻的这个生气跟不生气，好多年以前我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对老夫妻很恩爱，恩爱了50年，结果有人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多年结婚总是不会吵架，你们的秘诀在哪里？这个老先生就说了，这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说我们50年前我们蜜月的时候，我们结婚完去大峡谷蜜月，大峡谷他就骑驴，你知道，走到那个山坡下面去，然后这个太太呢是个一丝不苟的人，然后很严肃，这个驴子呢在路上颠啊颠啊颠，就把它颠下去了，颠下去以后他就说第一次，后来就对驴子讲说第一次，然后那个老头子你在干嘛，然后就第二次，第三次，等到第三次驴子又把它颠下来的时候，这个太太二话不说，口袋里面掏一把枪出来，把这个驴子给毙了。这老先生吓坏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你讲话驴子又听不懂，然后就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这个太太就说第一次。从此之后50年再也没有吵过架。这样你们精神就好一点了。生病有时，健康有时，担忧有时，交托有时，听不懂啊？还有人听不懂啊？这么简白了还不听不懂？
所以有太太的还听不懂的，
他没有太太，
听不懂。
哦，没有太太听不懂。
不是有太太的还听不懂。
哦，有太太也听不懂啊？那你们感情一定很好，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听懂的都是有问题的。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会心的微笑。受洗有时，低潮有时，复兴有时，哈，我就是在讲说，其实教会的很多的事工都是一阵一阵的，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很突然，好像火再烧一下，突然一下子火又灭掉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传道书第三章里面给我们应用的范围。软弱有时，刚强有时，个人的灵性也是这样。进修有时，培训有时，怀疑有时，信靠有时，服侍有时，建筑有时，就是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要去建筑，所以在这个时间的进程当中，其实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一个信靠、交托、对他的敬畏。所以摩西在诗篇90篇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现在懂了没有？就是这个有时篇，其实就是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为生命中的各种景况是你无法预测的，你也没办法改变的，它都会有开始，也都会有结束。那但是有一些是不会变的，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好吧？这是我想第三章给各位的一个最好的结束，哈。好，第四课开始，我们请侯颂昭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刚才我忘了叫你，所以现在不能忘记。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进入到晚上的时间当中，恳求你能够加添我们每人的心力，更加加添老师在你面前的力量， 好使他传讲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不打折扣，恳求主你也能够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好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到饱足。我们愿意将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恳求主你能力的手再一次托住我们这样的聚集。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交托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第四课开始，其实我们是接续着第三章前面的，第三章大概就分成两半，前面那一半就是跟时间有关的主题，那后面这一半呢就是讲到了欺压，然后接下来第四课接着就讲到一些死亡、嫉妒、孤单，所以第四章其实是有一点分散的主题，这个也很难把它做一个很清楚的归类，所以呢我想请大家好不好，我们在一节一节的轮流的念下去，对不起，请玛丽丽这边再开始，从传道书的三章十六节开始念，然后念到第四章的结束，好不好？一人念一节，我们轮流的念下去，三章十六节念到四章十六节，请。
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
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
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灵是往魂、兽的魂是下
入地，
地呢？
故此我见人莫强入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未来得见呢？
第四章，
像月光之下所经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人。
继续没关系，就这样子念下去。
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都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
买了一把得享安静，得享安静，强如买了两把劳碌虚空。
我又转念日光，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
有人孤单无二，独死无亲，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
世界
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粘骨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人。
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
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
他 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赏谢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实空。
好。如果大家记得在第一堂我们讲到有十种虚空，在这一堂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又会再讲到四种欺压、死亡、嫉妒或者不满足，再加上孤单。所以这个分段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日光之下种种的虚空有不公义，三到十六，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对死亡的反省，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受欺压的无人安慰，四章一到三节嫉妒不知足也是一种虚空，四章四到十六，然后孤单寂寞虚空，四章的七到十二节，接下来是一个全是无常的虚空。所以这一段的题目其实是很分散的，所以他传道书有一点麻烦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作者他是一种自问自答的方法，所以你很难抓到他的这个逻辑跟他的思绪飘来飘去的，然后但是每隔一段又有一个小小小的总结，这一段也是会有，所以他的结论其实都很像。那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是所罗门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读箴言你大概也有这种感觉，箴言本来这一段好好的讲一人二人什么什么，突然一下就跳到其他的东西去了，有没有啊？到时候讲箴言会跟大家讲。所以关于这一类的圣经的查经，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很难去把它的这个逻辑， 你只能从一个比较大段的书卷 去看它大概所要强调的一些内容。那刚才吃饭有跟几位稍微交通一下，好 ，By the way， 我是这一次我没这样做，因为我实在觉得我身体有一点疲倦。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有请大家尽可能的在 break， 就是间段时间可以个别来跟我谈谈你的事工，我是对这些很感兴趣的，希望从你们身上也学一些东西，不是只有我告诉你们，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你们的事工，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落单的时候你就可以过来，我不会把你吃掉，没有那么可怕，所以你可以找我谈一谈哈。那这一次我就不特别安排，你们有感动再来，不需要强迫你们。那有几位分享说觉得速度太快啊，讲的东西来不及，那第一有录音，第二有一些东西我实在是必须很快的讲过去了，因为时间不够，内容太多，你们可以感觉得出来。然后所有的讲义，所有的这个电子的档案的这个 slide 都会给你们，我会给班长一个 USB 转，你们可以跟他要，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啊，漏掉就漏掉也没有关系，你只要上课好好听就可以。那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这是我的看见，我一开始跟你们讲过，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分享，然后我是读科学的，我是这种方法在查圣经，如果对你们有一点启发就是你们的得着，如果没有启发你就原谅我吧，你就自己接续你们的方法哈。你们各位都是传道人跟牧者，你们讲过的道可能比我吃过的饭还多，所以我只是客气嘛，你何必当真。所以我们就是互相切磋学习好不好，所以你不要也觉得太多的压力哈。对我来讲这次是一个很长途的旅行，我没有其他的希望，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对各位有一点点的帮助啊，或者有一点点的启发，如此而已。好，讲得不好，请你们多包涵哈。那讲得好的话呢，希望对这是你们的帮助。好，第一个就是讲到不公义跟欺压的这个部分啊，他讲到说日光之下没有完全的公义，好像有一种这种恃强凌弱的感觉，有没有？大家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个世界常常就是这样，像那个丛林法则一样，强的就把弱的给吃掉。然后呢，审判之处有奸恶，这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司法不公的问题啊，司法不公义的问题。那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只要有法律的地方，大概就会有这种污秽的事情发生。有这种司法的问题，就会法官就会收受贿赂，这个从自古到今，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不管是中西的文化，你从小说太多这种黑狱冤狱，这种被误判这些东西。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就像传道者里面讲日光之下，我们只看这些阴暗面黑暗面的话，你就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公义，这个世界没有正义， right？ 对大部分没有这种基督教信仰的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们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种灰色跟失望的感觉啊， 轻微一点，他就是那不喜欢你这个国家，我就移民，我有能力的话我就跑掉，不要到这个国家去。那有些人实在是觉得很失望的时候，有些就自杀以明志啊。像孔子以前有过，他孔子在城的地方碰到一个妇人，说我们要跑掉，我的丈夫、我的儿子都被老虎吃掉了，但是我还是不要住这个地方。孔子他为什么？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审判太不公义了，所以后来苛政猛于虎，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这自古以来就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叫神怎么样，必审判，就是说在世界上这一切的不公义，将来在遥远的未来，在永世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在那个地方，所有的人、所有的一切的不公不义，在世界上，在那边都要做一个总算账、总结清，好，恶人、坏人。这些不公义的法官在神是神非常憎恶这个做假见证的，这个有不公义的审判的，这个是神非常憎恶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人心渴望公义，不愿意受欺压，这是一个古今中外的人都有这个共通的现象。Again， 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讲过的一样，我们人很奇怪，不管你是古人、现代人、泰国人、华人、缅甸人、这个美国人都一样。大家里面有一些共同的想法跟愿望，比如说我们都对永远有一个共同的盼望，我们对公义跟正义也有一种共同的盼望。有没有人喜欢你尽量冤枉我好了，我都没有干，你就通通摔在我，有没有这种人？大概不会有这种人，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哪一种人种都一样，人心就是不希望得到不公义的对待。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都会不希望公义的对待？因为我们人里面有什么的形象？神就是一个公义的神嘛，所以人里面很自然的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我今天早上白天的时候忘记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也是路易斯讲的，那个 C.S. 路易斯讲过的，他在他的著作叫Mere Christianity， 叫做《返璞归真》里面，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一些人心共同的愿望的话，共同的渴望的话，那个东西大概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人都会口渴，那表明有什么东西存在？水。我们人都会肚子饿，表明有什么？食物。如果说我们人进化或者是被造，我们被造出来有一种感觉，那个感觉会让你口渴，会渴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很不安、很不舒服，就是想要找一个东西让你这种感觉消失，然后你又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说，我不知道干嘛，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要死，都希望能够活到永远？那这表示什么？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永生。如果我们都不希望能够不被公义的对待的话，那就表示有一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公平，叫做正义。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从人心的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可以反射出来。所以自古以来在美国，这个就是公义，很多地方都是以这个天平作为一个法律的代表。那当然另外一个代表就是这个这是从宋朝的时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什么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每次当这个剧在流行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时候流行你知道吗？贪官横行的时候，世道不公义的时候，就是这种收视率都特好。为什么？借古奉今，人心没有地方发泄，就希望看到这哇被宰好爽啊，以为是现代的人被宰，就是同样的这种类似的事情啊。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审判之处有奸诈，这个其实不是很好。离这已经有点老的哈，是台中的一个法官，他是史上那时候最贪的一个官啊，投资地下钱庄、小三、喝花酒啊，贪财好色，有三个太太、六个小孩、三亿的家产，多起的贪污收受贿赂法。他说法条再多不如金条，还有这种法官。那个在美国有另外一个法官啊，也是一个很恶劣的。他1997年的时候，他第一天上班，他把他的裤子送到一个干洗店的老板去那边洗，大概一个礼拜前，那老板上。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忘记洗了，就没把它如期的把它洗好烫好送给他，以至于他上班的第一天他没有办法穿他心爱的裤子去上班。所以这个法官呢就一状告到法院，要这个洗衣店的老板精神赔偿，精神损失大概是$10,000左右，裤子最贵的裤子800块钱，我从来没有，他说800块，干洗费10块， 剩下的钱精神损失。那个干洗店老板是一个韩国裔的移民，那韩这种什么外餐店都是最低等的，就是说都要花很多劳力，哪有钱给你赔一万？他洗多少条裤子才洗到一万块才赔给你啊？当然赔不出来。就这个法官不放弃，官司缠讼多年，到了2008年的时候，这个法官说，因为拖了这么多年，你要赔我6.76700万美金了，因为这么多年加上利息算在里面，这个叫什么？法官的素质。审判之处有各种各样的奸诈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发生。当然台湾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是台湾来的就知道，有一个军人啊，叫洪仲秋，也是被不公义的对待，后来被打死，对他的这个长官，结果官官相护，然后这个审判又很不公，造成全民的这个轰动，就是怨气无处发，结果导致25万人走上街头啊，为这个事情抗议，对政府不满。结果他姐姐最近被选上当立法委员了，洪慈庸。所以没有人喜欢不公义，我们可以吃苦啊，我们可以忍受。可是呢，孰可忍，孰不可忍？这种不公义的事情是大部分人是没办法忍受的事情。但是我们想想，在圣经当中有没有不公义的审判呢？
有。
最不公义的一个是谁呢？
耶稣。
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也在义上活。十字架上是一个最大的讽刺，是创造的神成为一个受造的，然后从至高降到至低，他是个审判者，现在变成受害者；他是个无罪的，变成有罪；他是一个荣耀者，他受到羞辱；他是个医治者，但是他却承担了诸多的伤害。所以这是最不公义的审判。那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神为什么只可以担当我们各种的罪孽，包含这种不公义的审判？因为他亲身担当我们这些事情，他也曾受过试探，你所有的苦，你所有的不公义，他通通受过。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十字架为什么可以有医治的功效，是因为在十字架上所有人间你可以想象到的不公义的事情，其实他都经历过。 OK，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对这种不公义的事情，很多人绝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只放在现世啊，但对有信仰的人，我们知道还有个东西叫做永世啊，包含所有在今生发生的这一切不公义不义的事情。耶和华他的本性是公义的，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他的罪。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人的伸冤，神将来必以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俄国有一个大文豪叫不是托尔斯泰，跟托尔斯泰同一个是叫 Dostoyevsky 这个人哈，他也写了有很多很有名的这个书，其中有一个叫《卡拉马祖 Brother》，就是卡拉马祖兄弟，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对白啊，就是这对兄弟呢，弟弟想要去犯罪，然后他们都是东正教的信徒，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做。”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做，其实这个就是，这句话就是表明了，神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是有他的地位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必须是浮在公义的之下，不然你是真的是很难过下去。好，所以这个是前面讲到不公义的部分，那接下来他后面讲到有一段的经文，也很多人引起各种不同的讲法，也很多很难以理解哦，就讲到兽的问题，有没有？我们刚刚那边讲到一个兽，那这边讲到一般兽，字面上的意思表示是人之外的动物，是吧？受造物。但是呢，其实它这个兽在这个地方也暗指就是不义的恶人 ，OK， 不义的恶人。那这边讲到说他们都有气息哦，因为面对死亡无疑，所以他说神必审判义人跟恶人，那里杂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这些人与兽他们的共通地方就是他们都有气息，都必死。 OK， 现在的问题来了，就是说灵魂归往何处，那句话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谁知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往下降。这个解释有两种解释哈，一个是不肯定，就是说我不知道，谁知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或者是兽的灵往下降， 就是不肯定的意思，这是第一个解释方法。第二个解释方法是比较肯定的，是谁知道的意思，它中间漏了一个字，就是谁都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往下降，就你要这样子解释也可以，要那样子解释也可以。但是从全卷书里面的解释来讲的话，肯定知道人的灵往上升，魂的人的兽的魂是往下降，是比较符合的。因为到了传道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一句话说，人所做的事，就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啊，换句话说，谁都知道人跟兽是不一样，人死以后是必须要跟什么神交代的。啊，是传道者他显然是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是肯定知道说人跟兽是不太一样的。OK。人跟兽，你一人二人，你将来有一天你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如果你按照这样的解释的方法的话，所以如果是把这整段你会发在一起，就比较合理的，就是说人跟兽如果暗指的是好人跟坏人的话，这个世界上短时间之内看不到公义的审判，就是坏人都很昌盛，继续卖假药，继续卖假酒，继续卖这些假的东西，大家吃的 都死光了，他们就不死，他们就也不会被抓，也不会干嘛啊！大家就觉得啊，很悲哀啊！你们这些人坏蛋都不死，害我们这些好人都遭殃。这个就是一人跟恶人 ，right？ 那大家都觉得说啊，那就这样算了。这事实上在后来你就会发现，魂归何处？有一天这些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你就有没有这两节部分就连在一起？好，我就不多讲了。这些有一些他讲到说，受欺压的啊，很难过啊，这个还不如生不如死啊，这个是讲到人类历史上有一些世界上的苦难啊，他们遭受的这些痛苦事实上是很大的。后面有一段经文可能有一些人问题，看啊，受欺压的无人安慰，欺压人的也无人安慰，大家会不会觉得受欺压的当然要安慰，欺压人的干嘛要安慰他？哎，有没有这样？有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七十个七之后，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欠了主人一千万两，有没有？另外一个仆人欠他十两。换句话说，这个欠钱的人呢，本身也有人欠他钱。那其实两个人都需要安慰，你不同意吗？其实今天我跟好几位交通了一下，我就发现这个世界的确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在这个一个环络里面。你知道在一个经济发展的区域里面，生产线总是开往工人的价格最低的地方。台湾以前是代工，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后来就慢慢转向大陆，现在大陆也慢慢不做了，慢慢转向东南亚、泰国，现在泰国可能要慢慢转向缅甸。因为发现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就是人会迁徙是跟着经济的发展而移动的。所以刚才有一位跟他弟兄交通，就是有一些人呢会从缅甸跑来大其利这边工作，但是如果大其利他这边又得到在泰国工作工资如果更高的话，他会往哪里跑？泰国。那泰国如果他再找到另外更好，新加坡他会跑，那新加坡跑美国什么，就是跑到我那边去，那我再不知道，就是人就是这样子跑来跑去。所以你说欺压人跟被欺压的，其实每个人都在扮演一个角色，他又欺压别人，又自己又被人家欺压。换句话说，每个人都需要有人去牧养，就是谁呢？你们。因为这个是人心的，他为什么会去欺压，为什么会去剥削？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他们都需要某些程度的安慰。有些人把公理跟正义，把福音交给他们，让他们去平衡他们的这个做事的方法。我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很困难，但是你如果要解释的话，我觉得这一节的经文一定是这样，是这样子看的。就是后面到了第五章后面一审当中，有一个什么赚的钱更多，上面还有更高者，你会看到这个社会从所罗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阶级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有的是从经济划分，有的是从政治地位去划分，但是总是高的那一层就去压下面那一层，要剥削他们的利益，是很现实的一个。所以我说这个传道书这一卷书是传道者以入世的角度来观看这个世界，他所看到的种种不公不义的现象。那这些地方不是讲的那么明显，但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好， 所以呢魂归啊，对不起，这边刚刚就讲，所以讲到这一段他的这一个小节哈，就是说要尽本分，要努力享受你在自己所经营的事上所得来的份，因为你身后的事你没有办法看见。 OK， 所以他 again 他在这边讲到所有经营的事情，基本上好好的做你手边的工作，好好的爱你的家人，与他们好好的过日子，这是在日光之下你可以享受得来的这个份。好，这个就是刚才讲到，我有转念，在日光之下，一切欺压的、受欺压的流泪，无人安慰；欺压人的，他们有势力，也无人安慰。OK， 这就是刚才讲的，赞叹早已死过的那人，他们比活着的人还幸运哈。我以为那未成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人，比这两等人更强。这其实是很 sad 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观察到这些被欺压的人，可怜到一个地步，生不如死。OK， 所以呢，要怎么样免除这样子的一种无人安慰，生不来不要来到世上的好？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这个希伯来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有没有也是受到法老督工的这些层层的剥削？事实上，这个是一个服事会啊，这是一个世界上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别的不讲，我们就讲在中国大陆好了。大家都知道有一种人叫农民工，我相信你们一定认识很多这一类的人。其实他们愿意离乡背井吗？
不愿意。
但为什么非要离开呢？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赚更多的钱，为了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了等等等等，有各式各样的发展的机会跟空间。可是其实这一些人呢，是中国能够缔造经济奇迹的幕后最大的推手。他们工作的时间最长，工作的薪资被压得极低，社会的福利跟保障极少。如果他没有户籍的话，他在那个地方，他的孩子其实也很难入学。他们对他们来讲，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做一个什么人，城里人，对不对？能够拿到户籍。他们中间受到的层层的剥削，其实是很大的。如果你真正是按照这个福利劳基法的话来讲的话，所以在评量一个国家的这个财富平均的收入上面，美国之所以会稳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有一个很广大的所谓的中产阶级，就这些人也不是太富也不是太贫。 OK， 这个阶层越大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稳定度越大，因为这一个国家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大家都是很平均的时候，不管是贫或者都穷，这都很好。但是如果说贫富差距很大的时候，国家就要动荡不安。所以在评量这个国家贫富差距的时候，有一个系数在经济学里面叫做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如果是零的话，就表示每一个 国家里面每一个人大家收入都完全一样。如果一的话，就表示这国家收入绝对的不平等，就是有钱的有钱的要死，没钱的中间没有中产阶级，这是一。所以零跟一。如果一个国家呢，它到了 0.6 的基尼系数的话，这个国家已经差不多要闹革命了。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多少？从80年改革开放的时候0.28，90年0.45，一路飙升，现在将近是0.5几。所以这是统计上，当然中国到了六也有国家不闹革命的哈，就是它有其他的政治的手段来平衡这个中间的系数。但是当这个社会上的或经济上的这种不公义，到了一个地步被欺压，通常都是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主要原因啊。陈胜吴广这些为什么会起来啊？黄巾贼啊，什么太平天国，这些为什么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的。 OK， 所以欺压者跟受欺压的人，其实他们都需要安慰。好，那受到欺压的时候，不公义的时候，圣经上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说不要为自己伸冤，亲爱的弟兄，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什么？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另外一个教导说，你的仇敌若是饿了，给他吃；若是渴了，就给他喝。你们这样做呢，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埃及的一个风俗哈。那有定时的觉，常常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因为只有期盼在今世的来临。但是我刚刚讲了，一个是今世报，一个是永世报哈。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放在 永远的话，这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平衡的一个原因。你想想古代有多好的圣徒，他们在斗兽场被斗死，被火柱烧死，如果他们的心里没有一个公义的永恒的盼望的话，是很难活下去的。好，所以这是有关于第一个主题的这个公义的这个讨论。第二个部分讲到嫉妒哈，这边讲到几个情况，就是说有两种情况，一种人是很努力的 ，OK， 然后他又很有才华，所以呢，这样子的人他在社会上有各种灵巧的工作，就是他做得很好很好。Equity 这个字有一点是财富的意思哈，就被邻舍嫉妒，就是说他做得很好，他就被人家嫉妒，这是一种比较而产生出来的痛苦。所以后面又讲到另外一个。一个是愚昧的人抱着手吃自己的风，一个是你劳碌，一个是愚昧。这边的愚昧指的是懒惰的人啊，勤劳的人跟懒惰的人都有他不好的地方。勤劳的人做得很好，人家就羡慕你，你赚的钱比我多，你羡慕嫉妒恨就出来了。前面讲一个例子哈，在1991年，有一个人叫卢刚，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这个故事。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故事？天哪，你们竟然都没听过，这个是一个世代了，不一样。这个人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1984年的时候呢，考入了爱奥瓦大学的天文物理。爱奥瓦大学在美国天文物理是非常有名的哈。然后呢，他进了几年之后呢，有一个他的学弟也是从清华过来的，叫三林华。然后呢，他们两个在竞争一个奖学金研究的计划，结果这个三林华比他晚一年，还比他杰出，其实两个都很优秀的了，结果他就心生不高兴，他觉得这个钱应该是给他的，不是给那个三林华。1991年11月1号，他买了一把枪之后，总共杀死了包含三林华在内的5名的大学教授，加上三林华6个人。最后自己再给自己补一枪，引弹自杀。这件事情在当时，不管对美国人，对所有的中国人造成震撼，因为这个是所有这一类事情，后来陆陆续续发生了很多件，是一个震撼。为什么对美国人是震撼呢？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拿了全额的奖学金来到美国的。大家知道，最早的这些台湾留学生去都是以前都是台湾，后来改革开放大陆就出来很多，现在台湾已经拿不到钱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都被中国来的留学生拿走了，他们人又多又优秀又聪明又努力，所以都拿不到，所以台湾现在很少人出来。但是这一件事情对美国人造成一个很大的震撼，说哇塞，你们这些人是干啥来的？拿我的吃我的喝我的，最后还要拿枪把我们的人给砰砰。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包含了有一个人叫做 Annie， 他是他们的副校长。这个 Annie 他的爸爸是他是在中国生的，他们是宣教士的后代，所以副校长也后来也被他这个副校长对中国人特别有爱心，特别关心中国人，结果还是被这个人给杀了。然后最后这个 Annie 他们就写了一封信，不单是安慰这个卢刚，写给卢刚的爸爸妈妈，是 Annie 的他的哥哥姐姐写给卢刚的爸爸妈妈，说我们在哀痛我们的妹妹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你痛失你的儿子，对吧？这父母就很感动，就没有想到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后来就他们也信主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之所以引用的不是后面啊，这个故事有很多个讲法，这个其中一个讲法是讲到原谅跟饶恕哈。那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人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思维，就是说他看不得别人比他好，然后他觉得说你们不公平啊，那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正义得到伸张，所以就恨到一个地步，就是拿手枪出来把这个人家杀掉。所以箴言里面讲说，嫉妒是谷中的什么？朽烂。这样一嫉妒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该隐为什么杀亚伯？扫罗为什么杀大卫？采衣约瑟的采衣为什么会被哥哥们？全部都跟这个有关系，对不对？嫉妒到一个地步，就让人产生了这种动了杀机，而且它不是爱，因为爱是什么？不嫉妒。所以这个是 一个嫉妒所造成的问题哈。这是第十戒，不可贪恋，这是 envy， 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奴仆、牛女，还有他一切所有的，它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悲剧，嫉妒使骨中朽烂，等等等等。好，还有一个后面讲到嫉妒的部分，讲到不满足的虚空。他前面讲到说，你太努力的话遭邻舍嫉妒，那你如果不努力呢，就是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这怎么解释呢？就是愚昧人整天躺在那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是抱着手，就是这样子，就是啥也不愿意去动手。吃自己的肉是形容怎么样？坐吃山空，就是你金山银山，你这边慢慢啃吧，总有一天把你啃光。那所以这个是愚昧人他要做的事情。那知足常乐的意思呢，就是表示说不要强求这个一把就是手掌可以抓的地方啊，满了一把适可而止，强如什么满了两把。这个其实讲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勤劳懒惰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勤劳。其实中国人大部分没有懒惰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大部分是太勤劳的问题啊，这真的是这个样子哈。你看到这些在不管是在北美在哪里，中国人的问题就是说我太勤劳了，我勤劳到不单是为我自己打算，我还要为谁打算？
儿
子孙子打算。所以这边就讲到托尔斯泰有一个小说，他里面写到说有一个农夫，天使跟他讲说你要地对不对，我现在告诉你，你看到这一块地你就去跑吧，你能够跑得到的地都算是你的，只有一个条件，太阳下山以前你必须跑回你这个原点，你如果没有跑回原点的话，你前面跑过都不算。他早上高兴就拼命跑啊，跑跑跑跑跑，跑到中午说：“哎，这样差不多了吧？”他还想：“哎，不行啊，我还得为我老爸老妈养老，得跑一会儿。”再跑了一下，哎，这样差不多，不行，还得为儿子，懂吗？然后再为孙子。等到他最后快天太阳不行了，赶快往回跑，终于跑到回到原点的时候，还没跟天使讲话，一口气就扑倒了，就死在天使的脚前。结果托尔斯泰最后讲到说，他真正所需要的地大概就是一个一公尺宽两公尺长，正好可以把他身体放下去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为了要那两把，就是说不满足所有的还想要更多的时候，继续的竞争，继续的拼斗，继续的勤奋下去的时候，反而为自己造来了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竞争，很多的劳碌。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劳碌是一种虚空，所以传道者呢反对懒惰，但也不赞成过分的劳碌换来不必要的这些冲突、嫉妒、劳苦等等。好，那在这边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在人民网上面看到的一个消息，这是2001年人民网上面他做的一个调查哈，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哎呀，我发现你们对这个中国大陆的消息比我还贫乏，亏你们都还住在中国大陆的，这些人真搞啥、啊？你们这是？对对，你我只是对一半人讲，对其他人没跟你们没关系。他说他调查了72名亿万富豪的死亡原因，发现多数人死于非命。这72位里面呢，有15名死于他杀。17名死于自杀，7名死于意外，14名被执行死刑，19名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OK， 他们死亡的原因包含第一疾病过劳死啊，因为这里面很多人呢，因为他们就是勤奋的发家啊，还加上这些人呢每天交际应酬啊，常常就是说吸烟伤什么伤肺，喝酒呢伤肝，你要不吸又不喝伤哪里？伤心。所以呢他们这个习惯导致他们大量的时间放在工作上，大量的时间交际应酬，然后没有休息，不够锻炼，紧张，所以就加速了他们七个熬成。第二个就是厌世、啊、就是说这些人呢就是有些自杀，有一些服毒，有些这个上吊，这些等等。为什么？因为资金链断裂、啊、不负重刊，不负重担啊，要承受很多的压力，人家债主讨债，然后他们这个心理素质有些时候不够，没办法承受这种打击的时候，只好选择寻短见，自杀一途。还有一种呢是遇害，竞争 竞争对手最简单的方法把你除掉，就不会跟我竞争了，所以雇杀手把他干掉，所以还有这种事情。然后第四是伏法，因为这些有钱人很多都是走这个法律的后洞后门，然后呢有绑架勒索，有杀人买凶，等到东窗事发以后就被抓起来。然后当然第五是意外，所以这个人民网的新闻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他说财富与死亡是人们最想得到跟最不想得到的，结果这个矛盾的组合呢却出现在富翁身上，他们是高危险族群。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屡屡的在印证圣经的教导，满了一把适可而止，不要满了两把反而造成人这个男性比女性还更危险。 OK， 好，关于知足的教导，敬畏耶和华怎么样必得着生命，他必很久的知足，不遭祸患。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因为贪爱丰富，也不因利益知足。然后箴言这边我们最后会讲到一个，我求你两件事情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跟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亵渎我的名。这个是箴言很有名的一句话。当然新约里面也讲知足加上敬虔的心怎么样便是大力了。 OK， 所以这一些都是很好对我们的一个教导哈。有一个犹太的拉比，有一个农夫跑来问他说，我觉得我们家很穷，房子实在很小，每次到别人家就觉得房子这么小怎么有办法招待客人呢。这个拉说，拉比我要怎么办。这个拉比就跟他讲，你们家有没有养鸡？他说有，你把你们家的鸡带到你们家的房子里面去，今天晚上。他说好，然后鸡飞狗跳啊，鸡就这样哇哇叫啊，他就忍耐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又跑去找拉比说，我们家孩子没有变大啊。他说你把今天晚上把羊也带进来好了，然后羊啊叫啊，同样的事情又跑去见。第三天叫他把牛也带进去，哇就不得了，家里面又是鸡啊又是牛啊羊啊哇哇叫，叫了半天。拉比说，你今天晚上把这些鸡啊羊啊牛啊通通带走，你们家就会变大了。就带走以后就变安静了，然后就说，哎，真的我们家变大了。其实家里没有变大。所以知足是一种心态。好，孤单的虚空，他要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有人孤单无二。是不是快要下课了？还有五分钟应该可以讲得完。无兄无子，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财富为主。他这也是激动的一个劳苦，他到底为谁呢？所以这个人呢，他不知道目的也不为谁啊，他就是一直贪图他的利益，这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现象啊。他是守财奴，看重金钱过于人际关系，以至于他孤单，是所谓的金钱摆中间，亲情道义放两边。所以有这样子的人哈。那我找到一个人哈，这个人是在纽约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家族企业叫 Helmsley 哈，他是在曼哈顿的一个房地产的大亨。他的太太哈，这个老公过世了，他过世之前呢是在纽约是在全世界排名是第116名的一个富豪。然后这个太太呢被称为是吝啬女王。Queen of a mean， 就是命是很这个人很低贱，很不是很低贱，就是很对人很 mean 的意思，就是说很坏很不好哈。他对人常常讲粗话，然后逃税入狱等等一些坏事都不好，以至于在他的家族里面没有人喜欢跟他来往，他也从来不跟人家来往。所以以至于到他晚年的时候呢，唯一跟他在一起的一个是一只狗，那个狗叫 Trouble， 就是麻烦制造者啊，他就很爱这个 trouble， 他的家人都不要跟他理由。所以到最后他写遗嘱的时候呢，他说他要给这个狗1200万美金，因为只有那只狗在陪他，然后所有的人都不给，只剩下他的两个孙子，那两个孙子一个人各给100万，比狗还不如。然后还有一个前提条件，你必须去每一年必须去你爸爸的墓前鞠躬，你才可以继续拿到这个100万，否则我就不给你。 OK，所以呢，这个人最后《纽约时报》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家庭，没有生活。我虽然有大笔的财富，可是呢，我没有生命。” 这就是一个人孤单到后来的结果，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传道者呢，他对孤单的一个建议呢，是说你要分担，要分享，两个人同得美好的果效，要互相的打气加油，互相扶持，然后互相取暖，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了，然后团结力量大，不容折断。其实孤单这个角色，我想在各位传福音的时候呢，在今天这个世界其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有了这个以后哈，有了这个以后哈，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其实是大家觉得是靠近还是加大？
加大。
很多人，你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二话不说，全部都把这个东西掏出来，有没有？然后就大家根本就不理你，就只对这个里面的人有兴趣，对眼前的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这个科技其实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疏离感日趋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现代人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心理学家分析叫所谓的箭猪理论，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就刺猬，刺猬你听过吗？刺猬身上有很多刺。然后有两只刺猬，冬天的时候大家要取暖，有没有听懂？外面太冷了，在山洞里面。那两只刺猬要取暖，怎么取暖？就大家要靠近啦，靠互相的体温取暖。可是，一靠得太近的时候，你的刺又把我刺伤，我的刺又把你刺伤，又分开，然后再靠近又刺在，太靠近又刺的都是血。所以呢，人与人之间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所谓的刺猬理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带刺的，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些刺，一靠太近的时候，那不要说别人，就说你太太吧，或者你配偶有没有觉得你身上有刺？说没有的请举手。你们好像不太同意我讲的话一样。
有刺，有大刺。
大刺，刺多得很啊，对不对？两个人是比一个人好，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者是教会的同工在一起的话，其实是不是要学习，要服侍？有些事情一个人做很容易，但是两个人做呢？啊，容易还是不容易？你会，大家都以为两个人团结力量大，有的时候团结的时候反而是三个和尚没水喝，互相吵打得死去活来的，有没有？多少教会都是因为这样子。其实根本就不就是因为在一起一个人就没事了，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反而麻烦。所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别人你看别人是很讨厌，你有没有想过在别人眼中你是什么？就是这个道理。 OK， 好，我今天就不多讲太多这个刺了哈。好，那最后讲到一个是四得人失的虚空，这边讲到一个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老年不肯纳谏的愚昧王。那这里讲到了好像又回到智慧跟愚昧的一个角色，少年人智慧，老年人愚昧不肯纳谏。但是后来这个后来他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学他，真是虚空。这个其实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传道者实在是很会观察这个历史的人性。你有没有发现在历史当中有很多英明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很英明，到老的时候就变得很昏庸，或是有一些、哦、举个例子来讲，台湾人一定懂我的意思，马英九大家听过吧？刚出来的时候不贪污清明的形象，现在到台湾简直是，我没有去了，但是我透过 Facebook 我真是觉得，哎，我要是他我真是觉得很难过，就是现在的民调简直是被人唾弃到了很差的这个地步哈。但是他刚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吗？他形象多好啊！那时候陈水扁贪污贪的要死，对不对？他的，你不要讲别的好了。请问当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时候，他的形象是怎么样？也是荡到谷底了，对不对？那时候为什么国民党会不得民心的原因，是因为他怎么样？贪腐，对不对？搞黑失败。请问现在共产党有没有贪腐？
有，
比那个时候好，比那时候国民党好一点吗？还是更糟糕？你有没有发现历史就在循环他自己？以前的事情，日光之下无心事，就是这样子。OK， 都是这个样子，历史在循环他自己，甚至包含所罗门他自己，他讲这个话，我不晓得他想到谁，在他以后国势盛极而衰，所罗门之后。继承人叫谁？耶罗波安。哎，耶罗波安不肯听他爸爸的这些老臣的建议。哦，罗波安，对不起， 罗伯安，然后听他这些小时候的玩伴的谏言，拿蝎子做的鞭来打他的百姓，纳重税，最后十个支派对他很不高兴，就国分两半，十个支派往北边走，就南边是剩下他。所以历史不断的在重复他自己哦，这种叫似是而失的权势的虚空哈、哦。所以讲到这边，我们讲大概已经把第四章全这个几个重点的这个虚空都讲完了，我们就到这边停一下。然后第五课我们要讲到金钱与财富，好，10分钟。